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属我们，我们也属于你。我们能够今天早上用我们的心灵，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。主，因为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，你的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今天早上我们真是趁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来称颂你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看顾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昨天晚上在我们教会聚会的里面，我们一起在查经，我们就查到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牢里的那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那有一位姊妹就问一个问题，她说当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，为什么耶稣没有去救他？为什么耶稣没有把他从监牢里面拯救出来？那么他后来得了个结论，他说我们在平常在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我们祷告有没有用处啊？如果我祷告啊，神有时候也不听我们，那跟不祷告有什么分别？那么后来我们就开始就在绕着这个题目在谈。那么谈到神的旨意啊，讲到神的带领。那有另外一位姊妹又问一个问题，她说这个我们岂不是听天由命吗？啊，如果你祷告神也听，或者你不祷告神也听，或者你祷告神不听啊，不祷告那个神也不听，然后那我们是不是听天由命吗？我想我今天没有意思要谈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意思要解答这个问题。也许你们以后在团契聚会里面，也许你们在小组聚会里面，你们可以谈谈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今天愿意跟各位思想一个问题：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，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希望很快的神把我们这些难处就挪去？很快的神把我们带领我们经过这些难处，让我们什么事情都凡事都顺顺利利，让我们凡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，让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？还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，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盼望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更高的有个目的？我愿意跟各位今天早上来思想一段圣经，这个同样的就是要讲到一个对一群基督徒，当他们在难处的里面，当他们好像在世上没有什么指望的时候，他们的心中的盼望，他们心中的指望是什么？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九节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好，我们今天念到这里。这是彼得写给，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说彼得写给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伯多加、亚西亚、庇推尼寄居的。这里有一群基督徒，他们被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不知道他们被分散的原因是什么，是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是因为家庭的缘故，或者是他们因为受到逼迫的缘故，但是他们就被分散在那些地方，而且他们在那个地方是寄居的， 他们是暂时居住在那里，因为他们的家乡，因为他们是从别的地方被分到那个地方去的。那么如果你看继续往下看呢，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些人他们在正在遇到一些逼迫，一些苦难，也有一些人他们前面将要面到一些逼迫或者是苦难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就鼓励这些基督徒们，他说你们虽然是被分散在这些地方，你们虽然是在那个地方是个寄居的一群人，但是在你们中间你们确实有一个活泼的盼望。这个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这个不是相合的，他们是被分散在那个地方，他们从他们的家乡被带到那个地方去，他们好像在他们在前面好像也没有什么有什么可以喜乐的事情啊，他们在前面就会遇到一些苦难，也许他们会遇到一些逼迫，也许他们前面会遇到一些难处，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有活泼的盼望的。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？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都有一些希望啊，我们希望前面我们会更好一些啊，我们也许我们有些目标，当我们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让我们更快乐一点，让我们更高兴一点。但是世界上的人有各式各样的盼望，有些盼望是好像是一个虚空的盼望啊，我们希望得到这些，但是当我们往前面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些盼望是空的。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，在台湾有一首歌非常非常流行，叫做《明天会更好》啊，大家都很喜欢唱那首歌啊，很流行的一首歌，因为大家觉得今天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，今天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明天会更好一些。但是是不是明天真的会比今天更好一些呢？是不是明天会超过今天呢，让我们更好一些呢？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虚空的盼望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假的盼望，特别是当我们碰到一些人有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一些有人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他啊，很多人平常一些人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常常说：“哎呀，你很快就会好了啊，这很快就会过去的了。”用一些好听的话，用一些让人家听得很喜欢的话，让人家心里好像得到一些安慰，但是这样的安慰却是假的，因为到后来不见得可以实现的。那么还有一些盼望是好像是一个那个虚浮的一些个盼望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抓得住，但是有时候确实看到，但是等到我们真正想去抓住的时候，确实好像就破掉了。在98年9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整个的股票市场，那个时候那个叫我们叫做 .com 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人的公司股票一直在涨。所以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如果股票一直这样继续这样涨下去的话，我就可以提早退休啊，我就可以好好过一个安适的生活。”结果到2001年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那个叫 bubble 就破掉了，股票一天之内就掉了多少钱？很多人不仅是股票的价值全部没有，我们也听说在有些公司里面，因为它股票的价值掉下去的时候，他所要交的税。比他所有的资产都很多，我们也听到有人把他的房子都卖掉，把他一切都卖掉，要补税都补不完，他所有的一生都通通失去了。那么还有呢？今天我们有些幻的盼望，我们幻想出来的一些盼望，是从人所想象出来的，让人得到好像的一些盼望。今年五月，我到中国去旅游，那么我们去了黄山。如果你们去过那个地方，你就在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是不是有，但是至少在黄山上面你可以看到，在山下你可以买个金锁，然后在金锁的你把它带到山上去，然后在那个山上有很多铁链，然后你在铁链上面你可以把那个锁的就锁在那个铁链上面。那么他们的讲法，当你锁在这个铁链上面的话，它有不同的铁链， 啊，有的铁链是身体健康的，哎，有的铁链是家庭幸福的，有的铁链是你事业成功的，啊，当你把那个铁链锁，把你的锁在那个铁链上的话，你就保证你可以身体健康，或者事业成功，或者家庭幸福。如果你仔细想想看，这个岂不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盼望吗？人所创造出来的，让人家好像觉得有一个把握在那个地方，但是这些都是虚浮的，这些都是空的一些盼望。但今天我们人常常就活在这一类的盼望的里面。但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告诉那些基督徒们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。今天我们的盼望跟刚刚所说的这些盼望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的盼望，是一个真实的盼望。为什么？第一方面，因为这样的盼望是不会令人家失望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很确实的保证，神很确实的应许在这些盼望的上面。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盼望是会实现的，所以我们能够确实的把握保证这个盼望是会实现的。第二方面，这个盼望能够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坚强起来，能够让我们从绝望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振作起来，能够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乐观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从神那边来的。那么第三方面，这个盼望是活的，是我们跟基督跟神的生命相连接的。下面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盼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在基督徒的身上是一个真实的，是一个活泼的，而且是一个确实我们有把握的。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盼望？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每天的生活的里面，虽然我们遇到困难，虽然我们遇到难处，我们会还继续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盼望？因为这里他说第三节，他用愿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这活泼的盼望。因为神所做的这些事情把我们带到这个活泼的盼望的里面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活泼的盼望的里面。那么他这里讲到有三方面的事情。他第一方面，他说因为神的怜悯。什么叫做神的怜悯？在四福音里面记载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看到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他就怜悯了他们，他动了怜悯的心，他就爱他们，他就怜悯了他们。所以神的怜悯是看到我们人的光景，神的怜悯看到我们在被罪所捆绑，让我们在罪的里面，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救我们自己的时候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上就显明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盼望是出于神的怜悯，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出于神的主动，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如果既然神把这样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，那岂不是继续的他要带领我们，他岂不是继续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所的工作？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盼望的来源。那么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里盼望的原因，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每次当我们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谈到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智慧的神。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讲到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，然后他为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的罪，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。当我们讲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让我们来证明第一个他是神， 证明神的全能力，他能够让他把他让他从死亡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，从死亡的权柄的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。既然神这个复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，今天这个复活的能力，当我们接受了就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这样一个复活的能力也在我们身上，所以这个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显明出来了，也把我们能够从罪的里面，从罪的捆绑的里面，从将来从神的审判的里面，神的咒诅的里面，让我们从这里面释放出来。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缘故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永远的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重生我们。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两点，神的怜悯，讲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都是一些客观的事实啊，都是在神方面所做的事实。但是借着我们的重生，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起来。我们常常说，今天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，今天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些理论，而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生命的联合。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，因为我们跟神的生命联合起来，我们今天是成为神的儿女，今天是我们是成为神家里的人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虽然我们在客观的环境的里面，虽然从外边来看来说好像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，好像碰到很多的困难，而且好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指望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前途，有什么很大的盼望的样子，但是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，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是与神联合的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的，所以这样的来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一个确实的，这样一个盼望是个活泼的，这样的一个盼望是一个确定的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，有一次主耶稣差遣了70个人出去传福音，然后圣经上记载说，他就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能力，让他们能够医病，让他们能够赶鬼。那么后来那个七十个人回来以后，就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他说因为 你的名啊，鬼也服了我们，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名把鬼赶出去，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名可以医病，可以做许多的事情。然后在四福音里面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，当主耶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，是，这些事情是很好，我给你们权柄让你们能够做这些事情，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高兴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高兴。以前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常常不能够了解啊，这两个真是不能够相比的啊，一个是能够有能力能够医病，能够赶鬼啊，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显在他身上显出来，可以做出来，然后另外一个好像就是你就是一个信徒，你这个基督徒，如果要我们选择，你要选择哪一个啊？你全有能力能够医病赶鬼，你还是只是普普通通的做一个基督徒啊，知道你得救了，知道你得了永生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常常所看重的是前一个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在神面前能够医病，能够赶鬼。你说，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，我怎么能够有能力能够医病，能够赶鬼呢？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有许多人说，我岂不是奉你的名医病，我岂不是奉你们赶鬼吗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识你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一个，然后我们没有另外一个的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什么，在我们身上什么是最宝贵的。 那些医病赶鬼的能力，那些行奇事神迹的那些能力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都会过去的。但是当我们的名在记录在天上，我们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，这是存到永远的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神付上何等大的代价，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永生的生命。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，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上那生命的代价，让我们得着那个永生的生命。这个岂不是最宝贵的吗？这个岂不是最伟大的一个给我一个盼望吗？今天我们常常为了周围的一些小事情，我们耿耿于怀啊，我们心情高高低低在里面起伏啊。今天当我们到公司里去上班的时候，老板常常给我们个脸，看到一个老板那个脸色啊，今天老板脸色好像不太好，是不是他对我什么做的事情不满意？当我们看到在同事里面，我常常听到同事里他抢了他的功劳啊，他抢了我的计划，我们心里就心情就很不好。或者是什么时候老板赞美称赞了我们几句啊，我们心情就一天就心情就非常非常高兴。我们好像都被这些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，我们的心情就受到影响。我们这些事情有时候让我们高兴，有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非常悲哀。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地位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？神已经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，今天我们的名已是记录在天上，我们已经在这永恒的里面，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。虽然在人看起来好像很平常，虽然在人看起来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彼得告诉那些信徒说，他说你们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，这是在你们身上是个永远的盼望。那么这里面提到的，我们不仅是过去的现代的盼望，我们还有个将来的盼望。我们前面继续，我们还有个将来的盼望。这里讲第四节，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，基业这个字常常的提出来，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基业这个字。我们看一出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想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哈，不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。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来念给你们听，第十一节跟十四节。十一节他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那么如果你熟对圣经，对这段圣经了解的话，保罗在这里讲到，在我们在创世以前，神就拣选了我们啊，神就拣选让我们得到这些的好处，然后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，然后等到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那完全的基业，我们今天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作为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。所以什么是基业？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，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讲到什么是基业，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，因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基业的凭据，所以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远远超过神现在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今天神赐圣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啊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但是将来所要给我们的是更荣耀的，是更美好的一些东西。那么这个字在旧约的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字，在旧约里面提到了这个基业，在那个时代，我们可以来看在生命记第十五章，生命记第十五章第 第五节，我来念给你们听。到最后，这第五节的最后几句话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给你。这里讲到耶和华所赐你为业、为基业的那个地上。那么今天，如果我们今天往回看的话，我们知道这里所提的就是迦南地，就是那个应许之地。啊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去。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基业。所以神好像是用旧约的，让我们看到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，然后神把一个产业就赐给他们，这是他们所拥有的，这是他们在那边可以享受的。他们借着这些，神就借着这些基业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但是在旧约里面，让我们看到这些基业确实不完全的。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说，我们在天，我们将来要得的基业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。因为在旧约的里面，那些旧约的那神所赐给他们的基业是可以朽坏、是可以玷污、是可以衰残的。什么叫做不能朽坏？什么叫做朽坏？那么在一章二十三节里面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里面，他说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不能朽坏，这里所说的是不能够消灭的，不能够失去的，是永远存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所得的基业，比起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所得的基业是更美好的。我们所得的是不能朽坏的，是不会失去的。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进到迦南地区，虽然他们神把那个地赐给他们，但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缘故，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的缘故，神兴起了外国，把那个地就夺去了。所以到今天以色列人他就失去了神所赐给他们迦南地。所以今天在中东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一天到晚打打闹闹？为什么今天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问题？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那个地挪出去，虽然现在在把他召聚回来，但是召聚回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阿拉伯人也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今天所有这一切的问题。但是我们所得要得的基业是在天上的，是不会失去的，是永永远远保留给我们的。那么第二个，他说这个基业是不能够玷污的。什么叫做不能够玷污？我们看一下，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，我来念给你们听。这是神跟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他说：“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，但你们进入的时候，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”因为他们拜假神的缘故，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缘故，没有听照着神的话去行的缘故，罪恶就玷污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的，是不会被玷污的。然后第三个，他说是不能够衰残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，这里就有这个意思。他说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，他说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当到末世的时候，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那个不会衰残的永远的冠冕。那个表什么是不会衰残？好像一个花不会凋谢，好像一个很鲜艳的颜色不会慢慢的褪色。所以这里只讲到彼得，他这里用几个字来形容我们在将来所要得的。对不起， 是你们十点半是不是？你快快点。啊，是是是 ，OK， 所以我们这里彼得在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将来要得这个基业，他好像没有办法来正面的来讲这个基业到底是怎么样，这个基业是那样的丰盛，是那样的荣耀，但是他只能够说这个基业是不能够玷污的，是不能够毁坏的，不能够衰残的。今天我们常常在地上去追求许许多的东西，今天我们常常在地上去得着一些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像我神说将来要给我们的这个基业的一样，能够不会毁坏，不会玷污，不会衰残？但是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去在地上追求一些东西，常常花许多时间在地上去要希望得着一些东西，但这些东西常常是空的，这些东西常常是我们不能够抓住的，这些东西慢慢都会消失的。我想我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也许我今天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，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个例子，一个故事。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让我想起这个故事来。那我提到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 Cupertino， 也不在 San Jose， 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人认得他，但是我先不提他的名字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刚到教会不久的时候，大概是过了一两年的时间，那位弟兄他也来到San Jose的教会来。那么那时候他刚刚在美国中西部拿到 PhD， 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婚，他自己信主也没有多久，但是有一个很火热的心，所以他来了以后，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好像很新鲜的感觉哈，一个 fresh PhD， 就是刚刚新的结婚，然后又刚刚信了主，所以感觉上很好像觉得他很新鲜的感觉。然后他也常常参加我们教会各式各样的聚会，然后所以呢很追求，跟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，跟我们一起读经，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各样的聚会。所以呢，后来他在教会里面就参加教会各样的服事，在教会里面就引爆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服事。所以后来他就做到我们教会的西安团契的联络，做过一任西安团契的联络。然后他也做在教会里，因为他是西安团契联络的缘故，他也是教会的执事。所以他在参与教会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事工，参加教会各式各样的工作。那么他在工作上面，他也很得他老板的器重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，在这个地区一个很大的公司里工作。所以他那么有一次呢，老板就把他一个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让他负责一个很大的计划。那么他为了要把这个计划做得好，做得完全，他为了要得到上司的赏识，他就开始就日以继夜的把他所有的精力，把他所有的时间全部放在那个工作的上面。所以有两三年的时间，他慢慢教会的时间来的才慢慢就减少了。后来开头的时候还礼拜五来，还礼拜天来，后来因为工作忙的关系，他就在礼拜天才看到他，然后到后来礼拜天也很少看到他，就慢慢他就跟神就远离开越来越远，跟教会弟兄姊妹也越来越远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希望能够再把他带回到教会里来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常去探访他，我们在有些聚会的时候也特别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，特别一些特别的聚会，或者家里的一些聚餐什么，都特别请他来参加。那他有时候来，那我们就非常非常高兴，但有时候他一忙他就没有办法来参加。然后我们在有常常有时候在 supermarket 看到他，或者看到他太太的时候，他看到我们第一句话他说啊，我总有一天要回到教会来的。但是几个月过去，一两年过去，我们就还是没有看到他回到教会来。后来我们听到一件事情，那个公司因为改组的关系，那个计划整个被cancel掉了。所以他所几年的时间，他所花的时间，所花的精力就全部泡汤了。 但是当他再想回到教会来的时候，当他再回到神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就已经太远了。我不晓得他现在有没有去教会，我听说他后来还是去了一个教会，但是他向神的心，他跟神的关系确实已经很难再恢复了。我想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，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一生的希望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一生的指望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我们只在地上这些东西，在这眼睛里所能够看到的这些东西，能够我们所能够抓住、所能够摸得住的那些东西，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失望，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是虚空的，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到这是只是一些过眼烟云而已。但是如果有些人紧紧抓住神，看到我们的指望是在天上，我们指望是在永恒的里面，我们的指望是在主的里面，因为神把他神的怜悯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重生，我们今天在神这边有个活泼的盼望，我们有个永远的盼望。这样的盼望他说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。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？今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，我们每天的生活、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向你承认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上的事物所吸引，我们常常心被各式各样的试探所引诱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让我们专心的来跟随你，不能够让我们单单的来爱你、来侍奉你。主啊，但是我们谢谢你，你的爱仍然在我们的身上，你要继续引导我们，你要继续看顾我们，你要继续保守我们。主，你听，因为你真正在我们身上已经付上了何等的大的代价，而且你的应许是确实的。主，你要保守我们，直到那永远的里面，你要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。求你看顾，求你引领，也求你随时帮助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